清洁我们的眼睛，对吧？嗯，主啊，求你对我们说更多的话，自由的说话，请你高用油来膏我们的耳朵，也膏我们的弟兄，就是苏弟兄，让他得到从你而来的话语。主，我们向你显现张开我们的眼睛，向你求你的话语，活的话语，请你刚强我们里面的灵，真的使你的话语在我们里面做工，能够结果。我们不想要再继续重复以前的错误事情，使你得到，使你拯救我们。主，我们希望你的话语能够放在我们好的新的那个土壤里，主，求你对我说，你对我们说话。嗯，在你的儿子里，爱子里，通过圣灵对我们说话。主，你是神的道，神的话语，我们愿意去经历这话语和它的实质，请你治愈我们，然后使我们能够完全的康复到直到你的到来，让我们能够 有在你到来的国度里有份。今天晚上我们愿意听到你的话语，然后接受你的话语，请你祝福所有的圣徒们，感谢你把我们聚集在你面前，请你对我们现在说话。阿们。
谢主，感谢主。主在这里 也给我们看见那个历史的背景。特别是当时这个情光景不容易，在这里我们要看见当时这个历史的背景，这就是主要利用这个历史的背景更给我们看见他的启示。我们的主是一个活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每一个先知啊，他们所说的和当时的光景有关。今天主也利用这些光景，这些情形向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学习属灵的事，不仅是看着圣经上的书，我们也要知道当时那个历史的背景如何，否则不容易明白。要知道当时历史上老的有什么问题啊，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所以我们知道一点背景也是好的啊。所以在这边我们有一些经节引用在这里，就是这个道理，你们自己要回去慢慢看，你们就知道这个当时的历史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所以你就要知道我们的主说话不只是为了要说话而已，他是为了当时各项各样的环境以及历史的背景使我们能够明白主的话。 所以有几个弟兄他也说，在现今这个时候把以赛亚书向我们打开是很有意思的。要是五六年前向我们打开，向我们来说以赛亚书，我们不容易明白。可是我们的主是非常有智慧的，他等待一些事情发生了以后，他才把这本书向我们说明，也这本书就有对我们有帮助。正好因为有这样的事发生，主就把这本书向我们打开。因为我们的主是活神，他晓得，所以这个话真是事实的、应实的向我们解明。所以每一件事的发生呢，都是有他的这个时间。我们在这里不是说神学，也不是要有知识而已，神的话是非常实际的，非常实际，而且是正好适应我们现在的环境，就是适应当时他启示这本书的环境。我想我们中间的都能够印证我所说的，我们的主是何等奇妙的一位活神，是非常的奇妙，甚至令人真是惊奇。真是在这个时候给我们看见这本书，我们真要赞美他的智慧，何等的智慧啊！真要赞美说他是活神。有人说相信圣经很难，不懂，那就是因为你不去读。但是你要是读这个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你不信神的话是不可能的。就是最愚昧的人也要说这个是神的话，圣经是神的话，是这么活，这么能够应用到我们身上的，而且是非常实际的，正好合于我们所需，所以合于我们的这个环境，我们的光景。感谢主。在这里我们要看以赛亚，他看到这个异象，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日，那一年。你知道乌西亚王他开始的时候是一个很好的王，他按照神所喜悦的而行，做了很多的按主话而行，所以主也神也与他同在。所以当他出去征战的时候，神都帮助他，他变得很有能力。那当时因为这样，他自己就有了名声。哦，主啊，其实是神做的，但他因此有了名声，但是因此反而是把他败坏了，因为他开始骄傲自高。那倒是他就自己想要做的要就做，至少这种总是败坏人的。那他就自己进入神的殿，要在那里自己献祭，虽然他是不可以献的，因为当时是只有祭司可以献祭。祭司也警告他说不要这样做，不要这样做，但他就不高兴。你们明白的，这个圣经上你们自己可以去读，我只是稍微提一下。我在这里不是要跟你们讲故事，你们自己可以看。但是你们知道后来发生的是怎么样的事，就是当他自己非要进圣殿献祭，他印着景象，有骄傲，他认为他可以做这事，没有人能够拦阻他，没有人。然后就在当时，就在那个时候，神一秒钟都没有浪费，他就长大麻风，长了大麻风。哦，主耶稣，哎，长大麻风不好啊，只是表明你是像 神叛逆的，那这个叛逆是不好，一直到他死亡的时候，他都是身上长着大麻风。从那个时候开始，神的家可以说就封闭了。你就在看了，从这个历史上你来看，哪一个重要？是这个君王他这个王他重要呢，还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要学，就是正好在这一年，就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以赛亚看见了这个异象。乌西亚的儿子约坦并不坏，不能说他是不好的，但是他再也没有进到神的殿里。我不知道他在从他的父亲那里学了怎么样的功课，可能是不对的，没有学会。然后亚哈就是第三代了，那就是历史上最不好的这个君王，他非常的败坏，他拜偶像。呀，他甚至于拜偶像。你们看，开始乌西亚是好王，但到第三代的时候就已经完全腐败败坏了。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一个故事，结局不好的故事。那么我们中间，我们也常常看见这样的事，开始很不错，第一代很不错，第二代也就不够好了，就不太好了，到第三代就什么都看不见了，一切都失去了。哦，主啊，我们在这里是希望仍然有一个余数，这个余数是仍然继续要往前的。我就问你们了，是不是你们是要放弃呢，还是要做的余数继续往前，不要放弃？就是一切看起来都没有盼望了，好像都已经被摧毁了。那你要记得以赛亚这里说，仍然有一个余数，就有一个树墩子，那个就是橡树，就留了树墩子了，看起来好像什么都没有剩下来了，但是仍然在那里有一个圣洁的种子，那个种子要这有这个余数，仍然要存留下来。现在我们看见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就是这最黑暗的时代，就是在亚哈王的时候，亚哈斯哈，约坦的儿子亚哈斯，讲到亚哈斯，对不起，亚哈斯，他在位的时候呢，但是就是在这里，把这个异象启示出来，就是已经看起来毫无盼望的时候。四周都是难处，但是在这里弥赛亚的异象显出来了，这是那位受膏者荣耀的基督在这个时候启示出来。这就是我们神的道路，神的路。越这个背景越黑暗，时代越黑暗，这个光就是照得更明亮。阿们，是非常好的。我们在这段时间能够读以赛亚书，从他那里得着启示和亮光，不仅是要医治我们，鼓励激励我们，也要把路指给我们看，我们如何能够往前。 在这个背景，我们来看第七到十二章这一段，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是有关弥赛亚的预言。那我们再看亚哈斯他在位的时候，我们要向主谢谢有这个亚哈斯这一个王，我们不要恨他。看在这个时候啊，就是正好是神能够把他这个奇妙的异象启示给我们看。我们知道在第七章那里，我们来看第七章童女怀孕生弥赛亚的兆头，就是以马内利。以马内利在那么黑暗的时代，我们是不是要有更多的圣经知识？在时代黑暗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乃是这位活神与我们同在。我们所需要的是这位奇妙的活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今天他就是那位耶稣基督，是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第七章开始说，是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以色列王还有一个是从亚兰来的，另外一个是从撒玛利亚来的，他们来攻打耶路撒冷。你有没有办法想象当时的光景？你看当时犹大和以色列在打仗，以色列就是他就是撒玛利的那个首都，就是他们这个以色列王比加居然和亚兰王利逊还有撒玛利亚的这些人呢、联合起来要攻打他们的弟兄，就攻打耶路撒冷。主啊，你看今天是不是也有这样的征战这个的光景？我不是说世上这个打仗的光景，你看我们中间是不是有许多的问题，弟兄彼此征战，以法莲和犹大在这里征战，这个时代是非常的黑暗，光景很黑暗。那么对说比加他们还有一些王亚哈斯，他们都站在一起要攻打耶路撒冷。你看他们不去向神寻求，却是从其他的王亚兰王从他这边向他们求帮助。哦，主耶稣，哦，主啊，是有人那个时候呢，以南与以法莲已经同盟，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这个时候耶和华对以赛亚说，你和你儿子施雅雅树出去，不仅你自己出去，而是你和你的儿子一起。这施雅这个意思啊，他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表示说有一个榆树， 他会回来，所以你的下一个儿子，我们教会里面的下一个出生的婴儿应该叫施雅雅树啊，我这只是这么说一下啦，否则不，没有人能够说出这个名字。其实这个名字很好，施雅雅树，因为这个名字啊是来传福音很好的。你儿子叫什么？叫施雅雅树。那施雅雅树什么意思啊？那你就开始可以传福音，是吧？以赛亚书讲解给他听。施雅雅树是说的有一个榆树要归回，有个榆树。是啊，阿门。啊，不是，我没有意思是想你说真的取这个名字啊。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树出去，到上池的水沟头，在漂布地的大路上去迎接亚哈斯。这是耶和华对以赛亚说的，对他说：“你要谨慎安静。”谨慎安静，我们要学这个。当问题来到的时候，你不要马上比如说在瑞士有一个还是怎么样，有了问题了，我们应该向弟兄说什么呢？不要惧怕，不要惧怕，没有什么理由让你惧怕的。你要谨慎安静，不要因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这两个冒烟的火把头所发的烈怒害怕。这两个王啊，只不过是个冒烟的火把头，因为什么？火已经熄了，只能冒烟而已。不要心里胆怯，我们要看见撒旦啊，他一切在神的面前看起来不过是冒烟的火把头而已。冒烟的火把头，你怕不怕？已经没有火了，什么都不是，也不要心里胆怯。但是只是因为你认识了这位活神，你就不惧怕。但是呢，亚哈斯王却没有听从这个，因为什么？他不认识神，他拜偶像，他相信这个偶像，甚至大马色的那些偶像，他却不认识神。你不要心里胆怯，因为亚兰和以法莲并利玛利的儿子设恶谋害你，说我们可以上去攻击犹大，扰乱他，攻破他，在其中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这是他们的计谋。我们知道这其实这个没有什么可怕的，我们知道真正要怕的是什么。那么他们想要立他比勒的儿子为王，他们想要自己设王。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这所谋的必立不住，也不得成就。他是那位万能的主，大能的主。主说65年之内以法莲必然破坏，不再成为国民，而事实上也是如此，也发生了。是以法莲的守城是撒玛利亚，撒玛利亚的首领是利玛利的儿子，你们若是不信，定然不得立稳。 可惜他们不相信，所以你们必然不得立稳。但接着耶和华对他说，在第十一节，你向耶和华你的神求一个兆头，或求显在深处，或求显在高处，在哪里都行，在深处或是显在高处，你要向可以向神求一个兆头，神给他选择。我不知道他会选一个怎么样的，还好他说他不求。你想要是亚哈斯真的向神求一个兆头，他会求的是什么？我不知道，一定是一个很奇怪的兆头。所以我说还好他说他不求。亚哈斯说我不求，真好，我不试探耶和华。这个是说假话，他说我不试探耶和华，说的好像他非常敬虔，其实是真的是不可能的，但是外面这么说。你知道有人他是属宗教的人，他说出来的话也是这种属宗教的话啊，看起来这是非常的敬虔。你看还有他们说的话好像都是立基在主的话上，他说我不求，我也不试探耶和华，他说出来的话好像都很有理，按照经节来说，那是宗教的一个显出。但以赛亚说，大卫家呀，你们当听，你们使人厌烦，岂算小事？你们使人厌烦还不够吗？还要使我的神厌烦吗？那这里是主让以赛亚说的，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哈利路亚，神给我们的兆头是好的，他自己给我们一个兆头，不是亚哈斯决定的。亚哈斯绝对不会求这样的兆头。我会向他求说，把弥赛亚的奇妙荣耀显给我们看，他要的一定是一个奇奇怪怪的兆头。但现在主我们的神说，我自己给你们一个兆头。其实主已经知道亚哈斯不会要求一个兆头的，但是你就是设想，虽然如此，主仍然给向他问说，你向我求一个兆头，如果你知道他已经是会说不会拒绝，你还会不会问他呢？我想我们人不一定会接着去问，我想我根本就不会去问，因为你知道人家会拒绝你，你就不会做这事了。我知道他一定会说不，那我就不会去问他。但是我们的神却仍然说你求一个兆头。为什么呢？因为他要把一切都摆在光中。神是一个有智慧的神，他把亚哈斯在这里他的真实光景暴露出来，然后他说，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必有童女怀孕生子，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这真是一个奇妙的兆头。童女，在这里有一个童女，童女就是希伯来说就是阿尔玛，那么表明是 童女，也就是是好像说是就是女士啊，也可以说是童女，她必怀孕生子。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一章那里就从这里引用了，很清楚的说这就是我们弥赛亚的降生，耶稣的降生就是这句话的应验。不仅如此，我们还接着读十五节，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必吃奶油与蜂蜜。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至贱弃，必至贱弃。这就是说，就是这个孩童还不到几岁，那就是还没有办法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他要吃奶油与蜂蜜。这是表明这个时候这个地已经非常荒凉了。等一下我们要读完这整章你才明白，因为那个时候是个非常不好的时候，荒凉的时候，那个地啊已经没有栽种什么了，只有牛还有蜜蜂在那边，还有什么牛啊羊啊，还有蜂蜜，所以你吃的就是奶油与蜂蜜，别的食粮都没有。你就要看见在这个兆头里头，就给我们看见神不仅指出是童女啊，要是耶稣基督，还有另外一个兆头在这里，就是说这个时候神要用这个时代指给亚哈斯看，审判要速速临到，神的话要得着应验，就是利逊和王，还有比加王，他们是联合要来打犹大，打耶路撒冷。但是我们的主他有路，而这一件事会快快发生。这个要出生的这个孩童在一年之内就会发生，就是审判会速速的来到，这个也是一个兆头。但是呢，这个兆头更重要的那一面啊，它的应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诞生，差不多700年以后，在伯利恒我们的主就诞生了，这真是一个奇迹。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纲要，第三页是下头，就是7至12章那里下面的第一大点，童女怀孕生弥赛亚的兆头，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 A 大点指着亚哈斯王在位时对犹大的拯救，这个经节我们可以自己去读，看到亚哈斯王的背景，还有看到以赛亚的两个儿女 是作为预兆和奇迹。他这个两个孩子这个名字，我们看见他利用以赛亚还有他的两个儿女也当成为预兆和奇迹。这个兆头是什么呢？这是第七章那里所说的。第七章那里指出来的。我们来接着读。以赛亚向他说，主上以赛亚说了这话以后，以赛亚就和这个女先知同房，然后他们就生了一个孩子。这孩子的名字，这是第二个孩子，很长的名字，叫做马黑尔沙拉勒哈施拜斯。我几乎都没有办法说下来这个名字，那个很难讲这个名字哈。刚刚我们已经看到他带他第一个大儿子出去，但是现在这第二个名字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掳掠、宿灵、抢夺、快到，就表示那个时候树王会迅迅的来，速速来到。大马色和撒玛利亚的都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就是这个掳掠、宿灵、抢夺、快到，这就表示我们的主是为他的子民征战。记得以赛亚的意思是说神是拯救。和约书亚几乎是一样的意思。约书亚、以赛亚他们的他这两个名字的意思是非常相近的，就是主是神是我们的拯救。以赛亚说到我们这位奇妙的神是我们的拯救。这里我们看见主带进这个亚述王。这亚述王是亚哈斯，他从圣殿里面把那个金钱拿出来，他还有他在全地收集这个金钱，他就给亚述王，请他来帮忙，要做亚述王要帮他打仗。那神当然非常的愤怒，你不相信我，反而去相信一个亚述王。这是一个不好的一步。但是主仍然拯救犹大和耶路撒冷，将他们从敌人的手中拯救出来。后来我们就看见神他利用这个亚述王最后来管教犹大，就是神的审判会来到。在这里我们看见差不多孩子出生后一年左右，亚述王提格拉比列色这个王，亚述王他击败了利逊和比加。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这里就是指出从巴比伦帝国开始，犹大全地将被列国征服。从巴比伦帝国开始，这是他指的将来。从巴比伦帝国开始，就像我们也提到的，就是 最后从巴比伦一直到了罗马帝国，主对犹大耶路撒冷的审判是很可怕的啊，他们这个毁灭回复是一个让人惊吓的，是非常可怖的、可恐怖的一个光景。犹大全地被列国征服，在此以色列以赛亚启示，那地是属于以马内利，他将要打碎列国。到末了，以马内利，他要将列国打碎，你就看见这已经指出，指到将来神愤怒的大日那一段时候了，指向那一段时候，是借着以马内利耶稣基督，借着弥赛亚，他要打碎列国。这就是在哈马基多顿最后的那一次征战，在那里我们就看见以赛亚的预言呢，是一直预言到最末了的时候。阿们。他的第二个儿子就是这个马黑尔沙拉勒哈施拜斯，那就是施雅雅述，就是刚刚他第一个儿子施雅雅述的意思就是余数将归回，指着神的子民，他将要归回。你看这里一直指给我们看，总是有一个余数。在撒加利亚，就今天弟兄也读过这个经节，当这个末了的时代，就是最后的三年半，我们就看见这三分之二完全毁灭了，但是三分之一剩下来的要经火锻炼，要被火炼，就总是有一个余数，有归回的余数。我们是属天的子民，也是同样有这个原则，总是有这个余数的。所以这两个名字是很有意义的，这是耶和华一个很强烈的警告和指示。赞美主。那么更美好的就是说，就是希伯来那里说的，请一位弟兄读一下希伯来书那里说的。二章，希伯来书二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希伯来书二章十三节。他接着读，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读到这里，这一段在以赛亚说，我和我的儿女，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希伯来书要是没有引用这一节，指着是耶稣基督，而且他说神赐给他的这些儿女，我想我们就不会明白这一句话是指的耶稣基督而说的。我与你所赐给我的儿女，这就是一个兆头。这就表明主今日也要用 用我们来做一个兆头，在全世界要用我们来做一个兆头。兆头是什么呢？就像当日一个兆头，第一个是表明神要审判全地。今天这个兆头我们要看见，在这个审判来到的时候，也是只有一个余数会剩下来，而这个余数就是主的兄弟。我不太知道我这一段是不是在这纲要里说到，是在 B 大点的第六小点第四页，中文第四页差不多正中间的地方， B 大点第六节，它是复活升天的基督，看哪、啊、我与神所 给我的儿女。那里我们看见基督是复活升天的那一位，借着他的复活，主耶稣基督成为了首生的，我们是他的许多兄弟。所以这里他能希伯来书那里能够说，看哪、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也以赛亚书八章十七十八节那里，就是和这个经节在希伯来书那里就被引用了，那是讲着基督和他的弟兄，这个弟兄不是指着所有的，而是指着这个余数，指着这个余数。这就表明不是所有信主的人都能够进入国度，千年国度。在希伯来书也给我们看见说余下的不多，就是一个余数。哦，主啊，赞美主。我知道看见这一点呢不容易，但是我们感谢主有希伯来书。要是没有希伯来书，这里就引用了这处的经节，我们在这里看见这句话，它的引用是引用在基督和他的弟兄身上，我们就根本没有这个观念说这两个名字，就他的儿子这两个名字和我们有什么关系。现在我们就看明白了，所以我们很有把握的说审判一定会来到的。不要以为在我们中间没有审判，审判一定会临到我们的。特别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要会速速的来到，2000年前大家还可以说有时间，但今天我们时间不多了。刚刚我们看他的这个名字啊，这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就是说努力速临抢夺快到，时间不多了。所以这个名字要让我们记得，这个审判会很快就要临到了，不要以为没有审判这回事，就快要临到了。我们还以为我们时间还很多，是吗？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呢？时间不多了。我不要说太多，我们没有人知道主来是什么时候，但是主已经在各个地方指明给我们看见了，他要来的日子近了，很可能就在三四年之间，和平条约可以被签订了。和平条约，中东的和平条约可以签订， 绝对有这个可能。你看这个就是普京啊，苏俄的那个王，他也支持说这个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首都，他也说过这个话，他都能说这个话。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川普美国的总统，神也把这一个把这件事放在他的心上，就是耶路撒冷做有以色列的首都，他要把美国的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而且是越早越好。现在俄国也要把他们的大使馆迁到耶路撒冷，要把他们大使馆搬从这个他们现在的这特拉维耶夫搬到耶路撒冷。现在这两个人在竞争，看谁先搬去大使馆，谁先迁到耶路撒冷。你看，这是我们从来没有想到有这样的事。这是几十年来都没有人会想到有这样的事发生，可是最近我们看到就要发生了。所以我们要看见主已经一步一步的往前，当然我们还要看到主更多印证这件事，但是现在这个美国的总统他真的是有在心里拿定的主意，他拿定的主意他也要做到。他才做总统三个月，他已经从他在竞选的时候所应许下的事情他都实现了，他一样一样的实现，这是非常奇妙的。他日夜做工，他竞选的口号，竞选的这些竞选时候所说的话，他一样一样的把它应验。美国从这个他这个川普总统三个月之内做的事比很多总统一年都做的事还要多，他一样一样的做，所以有人称他是说他要做这个这个带以色列人回来的从巴比伦带回来建造的那个王，就是 King Cyrus 啊。当然有的人甚至于向他说你要来帮助我们，呼吁他来做这个Cyrus 这个王。这个事是之前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以色列人也呼吁他。不管这个话是不是应验，我们可以看见时间实在是近了。哦，主啊，就是中文是说古列王哈，古列王。不要以为这事不会发生，你看这现在已经很明显了。从现在时间已经好像说过都已经快过期了，已经2000年了，到了现在。哦，刚刚他说他那个儿子的名字是怎么讲的？ 我们要天天这讲这个名字，要不然不容易记得，就是马黑尔沙拉勒哈施拜斯。很难说啊，这个名字，马黑尔沙拉勒哈施拜斯，我们要练习说这个名字，要做梦都说得出来。我们要向主说呀，主啊，快快来临！因为这里是说掳掠宿灵，掳掠宿灵，抢夺快到，宿灵快到。哦，主啊，是。刚刚我说啊，你们是不是喜欢这个名字呢？不管我们喜不喜欢，呵呵，这个是不关重要的。但是我们必须向主说阿们，是愿这事速速发生，快快降临。当我们这样祷告的时候，我们就要做这个余数，是完全是为着主的旨意而活的。这个审判，这个余数，这两者是只是并行的。你是不是愿意这事速速临到呢？那你愿意的话，你该现在做什么？我们要属于这个余数，我们要绝对的为着主的旨意，为着神的旨意。在这里我们要学习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祭。他是我们的燔祭，他是完完全全的为着神的旨意。我们主他活在地上的时候，就是为着要行神的旨意。主在三年半地上的时间，就把这个拯救的工作成了，这么短的时间。那我们呢？我们啊，是做的走得很慢，但是希望从今天开始不再这么慢慢来。怎么说？只要速到快临。那这段时间真的是要学习，我们要的放在心上，要快来，主啊，快到，掳掠宿灵，抢夺快到。马黑尔沙拉勒哈施百斯。哦，我的这舌头快要转不过来了，但是感谢主。我知道我们的主在这里也渴慕这事快快实现，使他能够再临，把他的国度带到这个地上。赞美主，我们成为他的出熟的果子，是那榆树，我们能够和他一同掌权。 Amen。 这岂不是美好啊，赞美主。我和你所神所赐给我的儿女，这是一个兆头，基督和他的得胜者。阿们。我们要看见这一点，看见这个兆头。这个兆头不是一件小事，这个和主的再临，就是这个，不对不起，就是这个结束啊，世代的结束，末世的再到的再临是有密切的关系。然后我们也看见这里呢，这个 弥赛亚是由童女而生，这是一个非常积极正面的一个兆头。这个童女生子本身就是一件奇事奇迹，要是不是神在这里做事是不可能发生的，童女怎么可能会怀孕生子呢？从来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这就表明这是神的手所做的，所以天使说你所怀的孕是由圣灵而来的，这是一个奥秘。我们主成为肉身，他是人，但是他的源头是从过去的永远开始，就是弥迦和以赛亚是差不多同时在的这个先知，他说在伯利恒这个要有一子要为我们而降生，但是他的源头是在永远，过去的永远就有了，因为他是神的儿子。所以耶稣基督真的是他的诞生是一个奇迹，他是神子，就说他就是神，他是自古就源头以来他就是神的儿子，从永远的里面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又是人子，只有耶稣基督弥赛亚是唯一的神人，我们不是，我们不是，就是神人，只有他是神也是人，只有主自己，他是神也是人，真是奇妙。所以我们看见耶稣他当时那个风浪都听他的，我们中间没有一个人能够做这样的事，他能够平静风浪，他也能够把使水变成为酒，你能做这事吗？不行。他要做什么都行，因为他是神，但是他却降临到地上成为一个人像我们一样，真是奇妙。所以我们要看见是到这个主的成为肉身啊，这就约翰福音那里清楚指出的，就是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个那道成了肉身，就住在我们中间，那是满了恩典和实际或者和真理。这个奇妙的人，他是使这位看不见的神呐，得着了彰显。阿门。这里我们看见他成为肉身。以赛给我们很明显的看见他必须成为人子，要使我们，要帮助我们，而且他要成为血肉之身和我们一样，否则他没有办法帮助我们。你想神那他就是神自己，他没有办法来可以说没有办法直接帮助我们，他必须成为人来帮助我们。他的降生呢是从圣灵而生，他是一个奇妙的人，他是以马内利，神与人同在，神与我们同在。耶稣成肉身从圣灵而生，他是以马内利， 神与我们同在。今天我们需要的不是许多的知识道理，我们今天所需要的是神与我们同在。要是主不与我们同在，那我们就可以关店了。Yeah, 所以我们一切都可以摆下了，因为不值得。要是神不与我们同在，一切都没有意义，我们什么都不需要做了。你就是可以做大工做大事。你看梵蒂冈多大呀，啊，也非常成功啊，是不是很好呢？你去拜访过，去看过这个梵蒂冈吗？有人说去过，他说你是不是有个印象很深刻啊？这弟兄摇头。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看到，你看梵蒂冈做了多少大事啊！但是神不在那里，神不在那里。哎，要是神不在那里，还有什么意义？那里有什么？说米开安基罗这些艺术家在，但是魔鬼也在。他说你在梵蒂冈看的都是艺术品啊，什么各式各样的邪灵和鸟，就是在启示录十七章十八章那里成了一些乌鬼和那些这些鸟的住处。但是神不在那里。要是神不在了，你在这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用呢？你要是有一个大会所，神不在那里，又有什么意义，有什么用处呢？要是我们可以有很多的人啊做大事，但是神不在，又有什么意义？我就问了，你们要什么？你要什么？你要看什么？你是要看很大的事吗？做一个大功吗？还是你要什么？你叫神与你同在，还是很大的功，很大做大事？要是神不在那里的话，这一切都了了。但是要是神与我们同在，那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们要做那逃脱之人，就算只是这一握这么多是少数，但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个是最重要的。要是神不与我们同在，一切我们都可以放下，一切都了了。神不在这里，你做什么呢？就算你在这里大声呼喊说我是教会，你怎么叫怎么喊？神不在了，你看老底家的教会什么，大家在里面，可是神却在外面。那我就问你了，你要在哪里？如果神在外面，大家都在里面，那我就问了，你要在里面还是在外面？那我要在外面。他说哦，外面不是教会呢，里面才是教会，里面是站在立场上的。那你要在哪里？他还是说要在外面。他说哎呀，怎么感谢主，要是你真的是为神啊，就算你想进去，他们也把你给扔出来赶出来。要是你真是为神的话，他也会把你赶出来，你要是到里面，他也把你赶出来，他们不要你。就是问在座那些弟兄，你们没有意思要出来吗？不是。但是不是我们把你拉出来的，把你你们是被赶出来的，不是这样吗？那有一次他去那里，一个弟兄看到他说，你到这里来干嘛？你去你那个什么属天的耶路撒冷吧。你看他们根本就不要你在那里，所以你应该跟他们说谢谢啊，谢谢你把我们赶出去了。 哎，主耶稣啊，神与我们同在，这真是太奇妙的名字。保罗说，在罗马八章，要是神是为着我们，要是神就是与我们同在，那谁能够抵挡我们呢？不管他们做什么，神要是与我们同在，你就什么都不要怕了。所以主就说，你不要惧怕，赞美主。神与我们同在，神若与我们同在，谁能够抵挡我们呢？看说他这个神，这个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荣耀恩典和真理。他也是以色列的王。当然以赛亚53章给我们看见他救赎的工作，非常明白的告诉了我们，这个我们自己去读一下就可以了。然后他也是神子民的活石和圣所，但是对不信的人呢，他就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对不信的，对不信的基督徒也有这样的所谓的基督徒，他不信神的话，也有这样的基督徒。那对不信的人就做了绊脚的石头，跌人的磐石。他也是那位复活升天的基督。以赛亚书那里说到的，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这特别是指着这个得胜者。呀，感谢主。长子，他是我们的，他是长子。所以今天我们不要卖了我们长子的名分。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真是奇妙，这一句话我们要宝贝，这是我们的一个兆头。看啊，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主所做的真是奇妙。让我们明天再接着说。感谢主。我想我们大概这个特别聚会还有办法一直说到末了，就是说可以说到十二章。弟兄姊妹，刚刚他说呼吁这个俄国的这个还有川普总统、美国总统，以色列人呼吁他们做古列王啊，中文的翻译是古列王，就是让他们从巴比伦归回去建造耶路撒冷的。